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您为我们介绍了清除嗔恨之心最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清净心、慈悲心。也就是说，如果您想拥有成功的人生的话，首先要培养自己的慈悲心以及清净心。以及呢，您给我们讲了这个华严经当中非常有名的四句偈语啊，我相信对大家也是有帮助的。清净心为盾，名利智慧剑，摧毁诸烦恼，外道众魔怨。那么今天啊，首先想请问您的就是，作为凡人哈，我们有的时候难免又会嗔恨啊、烦恼啊，又涌上心头哈。那佛学是如何教导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办法？我们怎么样能够战胜自心的嗔恨和烦恼呢？
烦恼跟嗔恨心呢，每个人都有。如果说你这个人没有嗔恨心，或者是说你没有烦恼，那就不是人了。因为在佛经里面，释迦牟尼讲说，众生无业不生娑婆。那么众生之所以到娑婆世界来，也是这个业力推动到这个世界来。那么既然有这个业力，那么这个业力里面自然而然就有善业跟恶业，有好跟有坏。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人世间，我们有开心、欢笑、幸福的时候，同时呢我们要有烦恼、不开心、倒霉的时候，这就是人生。只不过呢，我们明白佛法以后，我们要知道哪一生会让我们起烦恼，哪一生会让我们起这个怨恨心。那么这种烦恼跟怨恨心都是我们幸福、快乐、自在的毒素。那我们要把这种毒素把它清理掉，不要来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清净心。那这样的话呢，就会避开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你这个嗔恨心还有这个烦恼心把它去除掉？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烦恼跟嗔恨从哪里来呢？谁给你烦恼，谁给你嗔恨呢？没有任何人有权利给你烦恼，也没有任何人有这种 power 这种能力给你这个嗔恨。这种烦恼跟嗔恨不是来自于外在的，不是来自哪一个人的，而是来自于你自己本来的心。当你心正的时候，心清净的时候，你的这个嗔恨还有这种烦恼自然而然就不存在。当你心里面稍微有一点黑影，有一点问题，那么这个嗔恨跟这个烦恼自然而然就会沉积而入。所以呢，你想要去除嗔恨心跟烦恼心，你首先要守住你这一颗清净心，不要被外境染污了，这是光匠的所在。北齐时代呢，有位非常出名的声唱大师，他有一本书叫《性心明》，那里面就讲到啊，是六尘不卧，黄铜重绝，智者无为，愚者自负。这几句话讲得非常好。六尘不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那么每天呢，这六根都会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什么意思？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眼睛看到外在的一切法，这个叫色尘， 这个色不是指哪里色之色、啊、就是所有一切事物，你眼睛看到的好多不同东西。那么有的人他心里面有定力，他看到不管是喜欢看的不喜欢看的他不会去执着。那么有的人呢，他看得好看就喜欢多看几眼，贪得无厌，看得不好看的话呢他就不看了，乃至于呢给一种负面的这个说法。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心里面呢就有顺有逆，有喜欢有不喜欢，有起有舍，有这个分别，这个时候烦恼就来了。就像我们去逛这个名牌店的时候啊，有的人就是看看，心里面很有定力啊，我就是来看看。哎，有的人呢本来是看看的，看了这个也喜欢那个喜欢，买了一大堆放在家里面永远都用不着的东西。这就是你心里面的定力，你的清净心就被容易被外在所影响所染污。其实外在的六尘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不好，名牌店里面的东西要没有什么罪恶的没有啊，他没有说一定叫你买啊，是你想要去买，你需要你去买。但是有的人呢经不起诱惑，不需要的他也去买。所以呢这个生忏大师的六尘不恶，六尘他没有罪恶，六尘没有问题，黄铜重绝啊。所以六尘呢跟我们呢本有的觉心是一样的，都是清净的。智者无为，愚者自负啊。真正有智慧的人的话呢，他能够得到洒脱自在，超越法外。那么愚蠢的人呢，他就自己画地自牢，自惭自负，自己对东西的贪着执着生起的烦恼。虽然这个记忆呢提示我们呢，是六尘本身呢没有善也没有恶，会染污我们的正是自己的贪欲习性。只要这颗心不为外境迷惑动摇，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解脱自在，这是一个关键所在。外在的所有东西都没有问题，问题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贪欲的习性。佛教说到人的身体有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称为六根，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你有六根，我有六根，他也六根，大家都有六根，大家都有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六根端正的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产生的认识作用，这称为什么？六识。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哦，看到对面的这个是一个男的，这是一个女的，这也是个木头的桌子，这个是一个物件啊。那么这个呢，这种分辨能力就叫识，就叫六识，是直观的世界，直观的分辨。六识所缘的这个境，就是六尘境，叫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境界，或者叫六尘，这是客观的。以现代的这个话来讲呢，六根是生理的器官，六尘是物理的世界，六识是心理的作用。六尘如尘什么尘埃一样的，会染污覆盖我们的身心，能解脱一切善法，所以称为六宅或者叫六妄。那么六尘究竟是善的呢还是恶的呢，是染污的呢还是清净呢？其实并没有绝对，正所谓的就不罪人人之罪啊。尘埃呢未必能够盖覆我们的清净之心，只是人往往容易被外在的声色所迷惑。好比我们呢诵经闻法打坐参禅，我们常常劝大家要这个存好心啊，说好话做好事啊，都是应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为修行的功绩，本身并没有好跟坏的差别。只要六根不接触六尘，六尘一定可以清净无染，帮助我们体证菩提正觉。所以说啊，说六尘不恶，黄铜正觉，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智者无为，愚者自负是怎么讲的呢？ 有智慧的人并不会被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所动摇，对于这个声音他不会刻意的去分辨，即使呢分别了一样可以清楚的辨别善恶，触目可见。一般人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是一个污秽不净的，他眼中的世界却犹如这个莲花般的清净庄严。所以呢，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一定要离开六尘，另外呢，再找一个清净的世界来修行，反而要在六尘上下功夫。就如过去有人问这个石头禅师说什么才是净土啊，禅师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反而问他是谁污染了你呢啊，所以这个禅师没有讲说什么才是净土，他反问你是谁染污了你。人能够不受色的诱惑，不被这个声音的迷恋，也不求贪这个香味还有触觉的享受，便是什么无为。你能够超然于物外，不被任何东西所诱惑，就叫无为。无为就能得到心灵的解脱自在。反而是愚痴的人往往被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所束缚了，而不能得到解脱。所以我们常常讲啊，说千枪未敌一夫胜之啊，一个威猛的大将军啊，在百万这个精阵中啊，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要拿下这个敌军将领的这个首领，就是对他来讲呢是轻而易举，毫无畏惧啊。但是呢，纵有虽千万人我往矣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回到家里呢，却未必能长相雄风。为什么呢？能战胜千万敌军的人，不一定能够统一得了自己的妻子。即使能战胜千万人，也能够让这个妻子顺服，却不能掌握自己的起心动念。这样的人生啊，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你能够既能打仗，又能够跟你的太太处理好关系，又能够把你心里面的起心动念能够应用诸如，不会走偏了，这个是人生呢不容易啊。在监狱里面的这个囚徒啊，为什么会坐困监狱呢？多半都是欲望当前，无法克制自己，所以在道德在法律议论之下会失败。一个人把这个情爱看得太重，在情爱之下必定会失掉自己，把金钱看得很高，会在金钱之下失掉自己，将这个权力看得很重，也会在权力之下失掉自己。所以呢，还有两句话是这样说，说未热至盛呢，未战终止。即是所谓的人到无求品质高，一个人到了无求，就能够克服自己的恐惧无意，就能战胜自己的贪婪失意，战胜自己的种种的烦恼无明。一个能战胜自己的人呢，不当取的他不会去取，不当得的呢，他也不会去妄求，这样他就能够超越世间的欲望。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世间上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敌人躲藏在我们的内心里，我们往往不容易察觉。敌人的主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我执。从佛经里面讲啊，在这个佛教里面有一本经叫《白法明文论》，他说心是我们内心里面的精神的所有一切的一个总指挥啊，所以叫心是司令。人的贪嗔痴慢疑是他们的兵团，要向自己的我执、我慢、贪欲、嗔恚、疑心、嫉妒心等等习气挑战，并不是那么容易。必须呢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才能够予以对峙降服。因此呢，这个人生真正的胜利是战胜心中的五欲六尘。什么叫五欲六尘呢？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呀， 六尘是什么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化事为功，化之为舍，化疑为智，要化无明烦恼为菩提众觉，这样才是最上等的战胜。所以呢，我们要战胜我们的这个怨恨烦恼，首先要从心开始。我们心明白了一切法的道理，该得的你得，不该得呢你不要去得，该是你的那你是你的，不该你的话呢你不要有非分之想，要有这个定力，要有如如不动，你才能够战胜你的嗔恨心跟烦恼。
所以啊，通过您的讲述，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啊，世界上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守住清净心，然后呢，我们不能被这种五欲六尘所诱惑。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化思为功，化之为舍，化愚为智，化无明烦恼为菩提正觉。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能有这种贪念，不能有贪心，反而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善于供养。关于供养啊，其实呢，你也给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讲过哈。那我接下来想请问您，佛教里面最好的供养是什么呢？
我们在没有讲供养之前呢，我想呢，跟大家讲一下，刚才讲到这个“化施为功，化之为舍”这八个字。这化事为功其实呢很不容易的，就把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然后呢这样的拿去给大家用，有时候呢心里面是舍不得。化执为舍，我执着这个东西，但是让我放弃我也是做不到，这个是人之常情。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这个是一般人觉得人都是有私欲，他有这个激情，他才会拼命去工作去赚钱。所以呢，人有贪欲呢，并不是罪，并不是不好。每个人都有这个欲望，有欲望他才会有这个动力嘛。但是佛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调节你这个心态。如果说你私心没有错，但是过于私心的话呢，就会自私自利，到最后呢你变成一个练习鬼。你赚了这个钱的话呢，除了改善你的生活之外呢，你的钱在银行里面是一个数字，因为这个钱你赚的很多，你也感觉到还是不够，拼命的为赚钱而赚钱，然后到最后把命都搭进去了。那么死了以后呢，这么多钱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没有好好的去作为钱的主人，到最后变成成为钱的奴隶，那么这个呢就是缺乏这个智慧。所以从佛法的道理来讲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当然呢生下来我们就要去拼啊，我们要勤劳，我们要得到我们该得的东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佛教里面有这个出家弟子有俗家弟子，那么俗家的弟子呢跟这个凡人一样，该去赚钱的赚钱，该有家庭有家庭，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只不过是呢，在凡人里面他有佛法来引导以后，他不会偏差，他不会到最后成为金钱的奴隶，成为名的奴隶。所以呢，我们赚的钱一定的程度以后，家庭安定好了，我们要适当的拿一部分钱来做回馈社会，因为我们钱是来自于社会，取自于社会，那我们要用之于社会，这样的话呢，对自己呢，或者是对你家里人，也是一份功德。所以佛教里面很强调啊，就是要做供养，因为供养布施的这个心，可以来对治你这贪欲练习的心，它是一个对治法的，就是通过供养来对治你这个私欲。那么你刚才讲说，为什么说反省心是佛教最好的供养？因为佛教里面说，你现在赚了好多钱，然后你做慈善，你不能一种这个高高在上的，然后觉得啊我很有钱，然后呢我把这个钱来救济穷人，然后以这个供高我慢的心态来做供养，那你这样的话的功德啊就会少了很多。所以呢，做供养的心态非常重要。什么心态呢？欢喜心。就觉得我现在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赚了这么多钱，我什么都有。现在我要感恩这个天地，我要感恩三宝，我要感恩周围的所有的朋友， 包括我们的家人，以这个感恩的心、欢喜的心去做功德、去做供养、去做布施，那么你就能够得到更好的这个福报。所以在佛教里面呢，供养的这个种类很多。你如果说比较像你要做供养，那可以做饮食供养，我们可以在寺庙里面供佛斋僧，我们也可以这个食物供到这个穷苦的人家去帮助他们。像我们在这个在多伦多，我们常常加拿大佛教会赞赏金色供其他的宗教团体，特别在冬天的时候，那我们都会关心那种无家可归啊，我们也鼓励大家把这个将这个食物啊、将衣服啊、将这个药啊，然后呢送给那种无家可归的穷困的人，给他们过好这个冬天。那么这个也是一种供养啊，所以呢供养里面包括饮食、衣服、卧具、汤药，这个佛教里面叫事事供养。要有呢，我们要到佛前里面做供养，供养三宝，供养香三宝里面包括有香、花、灯、土果、茶食、宝十一，就是十供养里面，我们在寺庙里才能看到的香，我们到庙里面供这个香。供香其实呢，大家要到寺庙里面供香，要明白这个意思。我们到寺庙里面是不是烧大把香，不是烧了乌烟瘴气就代表这个虔诚，不对的。香我们要用上好的香，比如是沉香啊，或者是檀香啊，或者那种自然香。烧香只要呢是要是让这个环境得到这个净化，然后呢让我们心灵得到净化，同时呢以这个最好的上等香来供佛，表示你的恭敬心、虔诚心。我不是说烧大把香啊，然后买那种化学香啊，那种香水的香，那种不好。我们要香是要纯天然的香。那么这只是一个表法，真正的香是什么香？真正香不是檀香，不是沉香，而是你要持戒定之香啊，就是你能够持戒修定，这个是最好的香来供佛。所以大家想想，佛教真正到最高的境界，连这个香都不用了。真正香是你的心香。什么是心香？就是你好好的持戒，你修定，那就是最好的香，所以叫戒定真香。除了这个香之外，还有花哈，这个花呢代表世界上最美的，我们拿去供佛。那么在花的这个相上，我们悟到无常的道理。我们常常讲啊，说人无千日好啊，花无百日红啊。所以通过这个很美的花献给佛的同时，要悟到花的本来面目，花给我们的启示。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佛前里面会供灯，这个灯是代表智慧光明，我们希望点亮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心灯，也希望给世间带来的光明。所以呢在佛前里面呢，无论是供香啊、供花、供灯啊、土啊、果啊、茶食啊、宝啊、珠啊，还有衣，这四种供养里面每样东西呢，它都有一个含义，那都是表法的啊。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在这边啊一一把这十种供养都跟大家做介绍，将来有机会的话，我把这个寺庙十种供养啊做一个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除了刚才所讲的就是这个饮食、衣服、卧具、汤药，还有这十种供养之外，共有以自己的身口意三业为供养啊。有的人讲说，我们也前去买饮食啊、衣服啊、卧具啊、汤药啊，乃至我们也前去买香啊、买花啊、买果啊去供佛，那我用什么来做供养呢？没问题，你可以用你的身口意三业为供养。为什么呢？因为佛教讲的供养不是你一定要拿金钱来供养，不是一定要去买东西来供养，而是心相一半啊，就是你的虔诚的这一念心就是最好的供养，要发自我们心底里面的那种欢喜，表现在笑容上，这就是最好的供养。举个例子，像我们说口怎么供养呢？口里无嗔吃妙香啊，你口里面哎，每天讲的都是那种正能量的话， 送的是福金，讲的话都是那种正面的，所以呢这口里无嗔，你不要去口里面不要骂人，不要讲那种不好的话，每天你在讲话的大家听到，哇，你这个讲话充满了这个正能量，讲话的时候都有风香，给人感觉到很舒服，所以叫口里无嗔持妙香啊。佛经里面记载呢，是过去有一位沙弥啊，因口中经常呢夸奖他人，赞叹三宝，不说妄语，握口，久而久之呢，他的口中呢自然而然就飘散出一股这个异香，大家都称他为香口沙弥啊。因此我们呢与人相处啊，能如金刚经所说的，我们讲话的时候呢，我们要口里无嗔吃妙香，同时我们从我们口里出来的话是什么话呢？是真疑者、实疑者、如疑者、不宽疑者、不异疑者，不要说这种讽刺的这个话，没有握口，没有妄语，没有歧义，没有两色，口中说出来的话不含刀带刺，不伤害到对方，吃言吐语就是口吃妙香。这一点呢我觉得呢很重要，因为现代人呢这个忍耐性很有限，动不动就出口骂人，破口而出，是应该要一个人从小的时候呢要讲诚实的话，要讲这个不宽疑的话，不异疑的话。因此呢为人处事呢要能够面上无嗔是供养啊，就是脸上每天不要有这种嗔恨心，因为你嗔恨心升起来的话呢你脸上就很难看，所以呢面上无嗔是供养啊，不要将这个嗔恨表现在这个面容上，要时常保持微笑，这个微笑不是一个假笑，不是奸笑，我是从内心里面清净欢喜慈悲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微笑，是一种很灿烂的一个笑容。所以世界上呢最美的表情是什么呢？微笑。微笑啊在佛教里面呢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含义，也是很有禅意。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坐在这个台上，然后呢告诉所有弟子们说，今天我有一件非常的好的东西送给大家，所以呢看看大家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让我明白我要给你们是什么。这时候好多人呢都不知道这什么，释迦牟尼要讲什么。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呢手上拿了一朵花，哎，这个好像是很奇怪，说释迦牟尼什么不说法，拿一个花什么意思呢？好多人都不知道，只有他的大弟子大迦叶会心一笑。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把他的心法、他的禅法传授了给大迦叶尊者，所以呢大迦叶尊者成为这个禅宗里面的他的第一代祖师，就是释迦牟尼佛传授给了大迦叶，这个叫拈花微笑啊。所以这个微笑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正能量，世间最美的表情就是微笑。我们如果每天能够微笑对着父母啊，对着我们先生，对着我们太太，对着我们小孩，对着周围的人，你微笑他微笑，每个人欢喜自在开开心心，那就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世界。所以世界上最好的善举是什么？就是要做布施供养，以这个微笑来布施来供养。有些人以为幸福了一定要用很多的钱啊，或者是物啊，或者是东西来做布施来做供养，其实呢最重要是你心里面有慈悲心，有同情心。所以呢当然了，你有物质你可以用物质布施，你有金钱也可以用金钱布施，没有物质没有金钱，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清净，用微笑来做布施来做供养，那么这个功德是一样的。所以呢心态决定一切，一个心态不好，你再拥有再多的东西呢他都觉得贫穷。一个心态好的、有智慧的、有慈悲心的人，他虽然呢他用的东西不多，但是他诸子常乐，他每天都很开心。这就是有智慧跟没有智慧的差别。
是啊，我们都以求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就要从培养自己的清净心和慈悲心来开始做起。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对治嗔和恨，以及我们要认识到，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呢？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必须学会的就是要守住清净心。我们从做布施，从做供养开始做起，来对治贪心和嗔恨心。非常感谢达义大和尚用一连两期的节目给我们讲了嗔恨心这一个专题啊，谢谢达义大和尚的开示，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